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希望弟兄姐妹已经对《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在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月新希望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检视一下这两卷小先知书要表达的主题和信息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作者透过他精心的铺排，也就是整卷书的结构要呈现的主题。我们先讲阿摩斯书。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阿摩斯书最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是5章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斯书的主题是不是只是停留在针对社会公义呢？看阿摩斯书的结构，它中间的段落是3章9节到6章14节，先知针对以色列的罪行做出指责。相信弟兄姐妹，你会记得这是一个倒影结构。每一个倒影结构有一个核心的部分，代表信息的中心。而这个段落3章9节到6章14节的核心部分是5章1节到17节。5章1节，以色列家啊，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在这里，先知为以色列家唱出一首哀歌。5章2节到3节，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扶起。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派出1000，只剩100，派出100，只剩10个。这里描述以色列如同一个已经死去了的死人，现在要为他举行丧礼，而这首哀歌就好像是在丧礼上唱出的。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已成定局。5章4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5章6节又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5章14节再一次，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5章15节，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注意到吗？存活是一个重要的呼吁。即便以色列群体已经来到一个好像没有希望的丧礼里头，但是阿摩斯先知信息的主题原来并没有停留在审判就结束。先知劝百姓要寻求上主，他指出了一条存活的生路。我们会问，会不会太晚了？亡国、地震，这些审判已经临到了。作为先知，阿摩斯不单单宣讲一个审判公义的信息，审判已经临到了，但是先知还是提醒百姓要寻求耶和华神，就必存活。在阿摩斯书整卷书核心的部分，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呼吁。我们再看阿摩斯书7章到9章，这是阿摩斯书最后的章节。在这里，阿摩斯看见5个异象，每一个异象之前都有一个标题，就是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使我看见。9章1节是最后一个异象。阿摩斯看见什么呢？阿摩斯说，我看见地震。地震的异象停留在9章10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不过阿摩斯书并不是停留在地震这个异象， 还有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也就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段，也是真正的最后一个意象。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有的观点认为最后这五节不像是阿摩斯本人的信息，因为一个高举公平公义、高举上帝审判刑罚的先知，他的信息应该是由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责备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摩斯在头两个意象当中已经为以色列祈求。阿摩斯是站在旧约先知的传统上，就是堵住破口，修造墙垣，他秉承着这个先知的传统，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怎么可能不是阿摩斯的话呢？阿摩斯书的开场白提到，先知要把审判的信息放进百姓心中。阿摩斯明知道百姓是听不入耳的，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八段重复的格式来预备听众的心。当百姓认为，诶，这位先知阿摩斯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阿摩斯就指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你们，你们是万民中上帝唯一认识的百姓，所以上帝要追讨你们的罪，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然而进入到阿摩斯书第二部分，先知带出盼望。刚才我们提到，从结构就看到五章一节到十七节这个核心的哀歌，其中的主题是劝勉百姓回转，寻求耶和华神就得存活。没错，以色列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显出他们的悖逆。以色列失败，上帝的审判是必然临到的。但是到最后，上帝的心意仍然是重建他的百姓，而不是灭绝。这是阿摩斯书最终的主题信息。阿摩斯很用心地把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他的百姓，提醒他们，上帝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如果你们悔改的话，就必得存活。这是阿摩斯透过结构带出的宝贵信息。现在我们又来看看弥迦书的结构，看先知怎样透过他的铺排带出主题。关于弥迦书这个课程所采取的分段是很清楚的，弥迦书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章到二章，第二段是三章到五章，第三段是六章到七章。做出这个分段是因为每一个分段之前有一个很清晰的标记。一章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六章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三段的开场白都是呼吁百姓要来听耶和华的话。当然，要听这个动词在三章九节、六章九节是重复出现的。不过这两处的听好像是呼应前面三章一节和六章一节的你们要听。如果这个看法是成立的话，的确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个第一部分根源就是盼望，第三章到第五章也是停留在盼望这个主题上，而第六章到第七章同样是讲盼望。我们看到审判和盼望的主题在弥迦书是交替出现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王国被掳的结局好像是不能逆转。公元前701年，亚述军队兵临城下，结果爆发了一场瘟疫，亚述军队全面撤退。可是这并不代表犹大逃过了王国的审判，只是这个审判延迟了100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犹大亡国。 耶和华的百姓经历亡国被掳，在帝国的统治下，还有复兴，还有盼望吗？弥迦先知在西西家年间，他所宣讲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信息。弥迦宣告的不单单是上帝的审判和责备，我们从结构更可以看到，从审判到盼望这个信息的发展。原来上帝的目的、计划，他要成就的不单单是审判，更是宝贵的应许。神要更新、洁净、招聚他的百姓，这是弥迦要带出的重要信息。其实弥迦书曾经被其他的书卷引用，在十二先知当中，只有四位先知的名字可以在其他的旧约书卷看到。比如说列王记下十四章提到约拿的名字，另外以斯拉记第五章出现了哈该和撒迦利亚的名字，但是这三位先知在其他书卷出现的时候只记载名字，唯独弥迦不单单被记下名字，他所宣讲的信息内容也被其他的先知引用。我们说的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26章17节到19节提到，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耶利米书26章记载这件事情，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发生的。约雅敬作王是在公元前608年，和弥迦西西家的年代已经相隔很远了。因为公元前721年，以色列亡于亚述的时候，西西家已经作王了。当时他写信呼吁十个支派回归大卫王朝。这样算起来，耶利米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相隔超过100年了，只有长老们才记得才知道弥迦先知的这段历史。为什么耶利米要特别提到弥迦呢？当时约雅敬王登基，本来应该是欢庆的时候，但是耶利米从耶和华神领受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他就在圣殿公开的宣告，耶利米书26章第6节，我就必使这殿如赤裸，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当时祭司和众民就抓住耶利米说，你必要死。耶利米的罪名是什么？因为他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耶利米的话跟弥迦的话是相当接近的。弥迦书三章十二节，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祭司就向首领控告耶利米，在约雅敬时代应该如何办耶利米呢？耶利米书26章16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向我们说话。17节提到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话，引用弥迦先知的历史作为参考，为耶利米辩护。耶利米书对弥迦书的引用，除了肯定弥迦讲过的信息之外，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弥迦书三章十节，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宏伟建筑是以人的生命罪恶建立的，现在要夷为平地。 耶利米书曾经引用弥迦书三章十二节的信息，就是锡安好像一块被耕种过的田，一块被翻动挖掘过的田，是负面的意思。但是耶利米并没有提到弥迦书三章十二节的后两句，就是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乱堆也就是废墟，圣殿的山好像丛林的高处。丛林指的是荒废的地方，别忘了这是圣殿的山，原本是很多人前往敬拜的，现在竟然成为了一个废弃了的树林。这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留在长老的记忆当中。长老说，当时西西家听见弥迦先知这样说，他的回应是，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吗？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这些长老提醒大家，当时西西家的回应是悔改祷告。西西家对耶和华心存敬畏，并没有把先知处死。西西家的回转更带来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耶和华回心转意，没有把弥迦宣布的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公元前701年，亚述军队兵临城下，结果无功而退。这个历史事件的交代是让我们思考，到底先知所讲的预言是不是必须要应验呢？弥迦宣布锡安要遭遇这样的灾祸，结果没有发生，先知的预言最终没有应验，难道他是一位假先知吗？不是的，先知发出了警告的信息，劝君王悔改，劝百姓回转。当百姓愿意在耶和华面前回转悔改，祈求恩典，耶和华神就回心转意，如同约拿书记载上帝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一样。上帝不降所说的灾，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也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当他宣讲上帝的话语之后，应当有的反应和结局。月心记得有圣经学者提到，其实先知的侍奉就是这样，弥迦所预告的后果，其实最好不要发生，先知的预言最好不要应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不喜欢降祸的，因此他透过他的仆人先知宣讲审判的信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醒百姓回转，君王要懂得谦卑下来。当西西家有这样的反应，弥迦先知就完成他的任务了，他把上帝的话语宣讲出来，听的人懂得回转，于是上帝回心转意。耶利米书记载弥迦先知的侍奉，很值得我们思想。
凡关心西方哲学思想的人都会知道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以至近代的巴特，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16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谈到了耶利米书引用《弥迦书》的信息。其实新约的福音书《马太福音》也曾经引用弥迦的信息，《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就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马太引用弥迦书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伯利恒，提到以法他，指向基督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一定是从伯利恒而出。所以耶稣虽然是拿撒勒人，但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报名上册措施，以至于约瑟要带着玛利亚回到伯利恒，而耶稣就在那里出生。其实这不是预言，而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让我们知道上帝要成就他的救恩。其实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帝国的统治底下，主耶稣并没有在政治层面上复兴以色列国，如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后来教会才明白，经历过无数的逼迫和患难，福音被大大的传开，罗马帝国后来竟然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欧洲发展出基督教的文明。当然我们明白教会历史的发展内容也是非常复杂，有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宗教的因素混杂在其中。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宣讲一个盼望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应许的角度来聆听，去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心意。这里讲的是上帝的拯救如何在历史的现实中得到成全和实现。先知重视的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计划的成就。这是马太福音对弥迦书的引用。顺带一提，在新约的使徒行传曾经引用过阿摩斯书，使徒行传十五章雅各宣讲的时候曾经引用过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提到大卫帐幕的重建已经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先知的职分。我们曾经提过，先知在希伯来文指的是被上帝呼召出来传达上帝旨意的人。我们也曾经提过，旧约当中先知又被称为先见，看见的见，也就是说先知能够洞察未来，对未来充满盼望。先知对当时代的罪行，他怀着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对于百姓犯罪感到非常伤痛，但另一方面先知非常勇敢地斥责罪恶。从阿摩斯、弥迦两位先知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他们的忠心，他们的勇气，他们由始至终坚持忠实地传达从上帝领受的信息。他们的信息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同时他们也为受欺压的人发声，他们呼吁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离开邪恶败坏，回转悔改，免得沉沦。上帝不单单借着先知发出审判的信息，同时也带出安慰和盼望，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一再强调的。读完了阿摩斯书和弥迦书这两卷先知书，弟兄姐妹，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其实这两卷小先知书带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反思空间，有几方面。第一方面，阿摩斯书第五章和弥迦书第六章都提醒我们，上帝不喜悦徒具形式的敬拜，表面的礼仪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对信仰的实践。如果百姓行恶，即便他们敬拜的礼仪做得很足，但是上帝必定厌弃他们的敬拜。雅各也在雅各书二章提醒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这个教导跟旧约先知是一脉相承的。第二方面的反思，关于审判。阿摩斯书的开头在第一章到第二章以列国审判作为开始，提醒我们神对全地都有主权，以色列作为立约的子民，神对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弥迦书第三章也提醒我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不断的犯罪，圣城成为了一个压迫和谋财的地方，这是上帝要审判的。两卷先知书都指出以色列民没有特权，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更严厉。第三方面，阿摩斯和弥迦都对社会上有钱人压迫穷人，权贵垄断土地财富，做出很严厉的批判。弥迦更指控先知和祭司竟然也成为被收买的对象，这是何等的可悲。今天教会会不会也忽视了社会上的不公，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呢？最后，两卷先知书都带出了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在审判当中仍然有盼望，提醒我们审判并不是终局，上帝是乐意施恩和饶恕的神，他等待他的百姓回转悔改。先知的使命就是要宣告这个重要的信息。月星期望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弟兄姐妹会继续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和弥迦书，这两卷先知书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抽离社会的实践。如果我们的信仰失去了对公义、对怜悯的实践，我们也难逃上帝的审判。及时的回转悔改是重要的，我们认识到我们信靠的这位上帝既是审判的主，也是施恩的主。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一同研读阿摩斯书和弥迦书两卷书的信息。主啊，你昔日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发出宝贵的信息，你是那一位审判列国的主，你责备以色列的罪恶，但同时你又悦纳悔改的心，你要饶恕那些悔改的百姓。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往忽略了行公义、好怜悯的实践。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中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世代成为光、成为盐，准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你的再来，让我们面见你的时候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个课程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你。